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以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第4章第9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要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最近我们是一直在看保罗书信的综览，就是我们对于保罗的书信呢，做一番的综览。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那么上一次跟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着重的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我们找到一把钥匙，能把这两本书解开的，那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这句话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8节那里。那十字架的道，总括的来说，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一个要能力，一个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道。不过呢，我们知道圣灵就把这样的道就用在保罗的身上。所以我们读到第4章的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然后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所以保罗又提到愚拙，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倒是有智慧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所以很明显保罗是把这些话再把他第一章所说的再复习一遍，再重复一遍，不过现在呢我们看见是用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保罗身上实在有十字架雕刻的工作。但是你看这些哥林多的人，虽然他们很有恩赐，可是我们看见因着他们缺少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他们反而是强壮的，他们反而是聪明的。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圣灵用保罗和哥林多的圣徒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人身上有十字架的工作，另外一个人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十字架的道。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特别是用十字架的道，我们把整本的哥林多前书把它复习了一遍，那就是说它能够解释整本的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当在那里分门别类的时候，那他们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保罗把那个病根找出来。那么解决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十字架的道，一面是道理的道，另一面是道路的道。那圣灵就根据十字架的道，道理的道，然后呢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条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重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只有十字架是唯一的答案。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呢，你看也是讲到十字架。不过大家要注意，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有一点的不同。前书呢是给我们看见那些人很有恩赐，一个人可以有恩赐，工作很有果效，但这个并不表示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有果效。你知道有的人很有恩赐，圣灵也用他，但是那个不过是圣灵发挥他的恩赐就是了。一个人真正在神的手里有用，他除了恩赐之外，他还得必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他的恩赐不光是恩赐，因着再加上十字架的工作，结果呢在这个人身上就变成了他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他服侍的特点，执事就是神所托付给他的，执事就说明说为什么他在神的手里那么有用。同样的一样的话，为什么说在他的身上就是那么有能力？所以这里不是方法的问题，如果是方法是恩赐的话，那么你看有的人他有恩赐，你看见他这个年轻，他吸收也很快，那么按理来讲他应该更有用的。但是不，哥林多前书你看见哥林多的教会所注意的是恩赐，但是保罗要给他们看见，如果你真的巴望在神的手里有用，不错，你需要恩赐，因为恩赐是侍奉神的本领，但是不够的。你怎么运用恩赐？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要在爱里面运用恩赐。那么爱的对面是什么？爱的对面不是恨，爱的对面乃是我们的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什么时候爱从正门进来，自己就从后门就流走了。所以你看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要除去我们的肉体，那个工作就是要除去我们的自己，那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才有爱。所以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羡慕恩赐的教会，对于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于别人的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见最重要的，你现在看见的不只是恩赐，你怎么用你的恩赐，怎么运用恩赐，那就是智慧了。 许多人有了恩赐就以为有了能力了，他忘记了光有能力是不够的。你看见今天犹太人要能力，希利人求智慧，今天你看见哥林多教会充满了恩赐，也许他们有一些能力，你看有的人会说方言，有的人翻方言，那么有的人有智慧的言语，有的人有人这个知识的言语，那么你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大家应该有本领有能力来侍奉神的。但是不，你看见吗，能力不是问题，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你必须能力再加上智慧才可以。所以你怎么运用恩赐，这是智慧。所以保罗说，让我把更奇妙的道来告诉你们。所以在保罗写前书到了十三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叫爱。所以你看这个十三章刚好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中间，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恩赐，各种各样的恩赐，有九种不同的恩赐。那么到了十四章给我们看那个恩赐的运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用这些恩赐？是不是你拿一把刀就解决问题了？当然不错，一把刀可能在孩子的身上是刀不错，他可以把自己砍伤了，但是如果在母亲的手里，可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晚餐。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不在乎那把刀，问题是你怎么用那把刀。所以这里给我们十字架，乃是带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答案，它不光是给我们能力，它也给我们智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工作，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爱。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教会里面应该有多有恩赐，但是就算是你有方言的恩赐，就算是有方言的恩赐，就算是你有知识的言语，你怎么用它，要在爱里面运用才可以。那爱是恒久忍耐，是长久受苦，爱是不自夸，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所以你看，爱总是不想到自己的，所以什么时候爱进来了，我们自己就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尤其在9月11号，我们想到恨，我们就很容易想到爱，我们总想到爱的对面就是恨，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当然福音乃是把爱给我们，可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道不光是把恩爱恨去掉，不光把罪去掉，那更重要的，他也把所有拦阻神工作的都要去掉。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肉体拦阻我们，你虽然很有恩赐，恩赐越大结果难处就越大。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难处不是在于他们没有恩赐，是他们的恩赐太大了，太大了。因为他们，保罗说，你们没有一样恩赐是不及别人的，所以他们的难处是丰富带来的。许多时候不是我们贫穷，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太多了，我们太热心了，我们太能干了，我们太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以为说恩赐就是一，所以你看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喜欢有恩赐的人，觉得只要神今天成全了一个人能够被主用就好。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所看的和圣灵所看的不一样。你看见有的人的确是有恩赐，主实在是用他，有福音的恩赐，有的人的确有造就的恩赐，有这个恩赐，有那个恩赐，所以人不知不觉就喜欢眼睛注意在这些恩赐上面。其实你知道，这个不过是开始，这个不过神要用一个人的开始。如果这个人真的要被神来用，后来有一天圣灵真的能在他身上工作的话，那弟兄姊妹，他一定要从哥林多前书进到哥林多后书。所以当你主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看保罗一直给我们看见他身上不光是恩赐，有谁的恩赐比保罗更大呢？他站起来说话，他开口好像金口一样，这是保罗。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是靠他两片的嘴唇吗？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事实上一个人有恩赐是不够的，这个不过是开始就是的。 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说现在他就能服侍人了。他拿这一把刀，如果不小心砍到自己，也会砍到别人。乃是经过十字架更深工作以后，那把刀才能做出最美好的晚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又给我们哥林多后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一点心要侍奉主，如果我们有一点热心要传福音，要帮助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好的。如果你觉得你传福音很有果效，因着你的服事有人得救了，蒙恩了，那证明说主把恩赐给你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所有的。许多的人圣灵不能继续在他身上工作，许多人圣灵能用他，只能用到一定的程度，不能再用他了。你看见吗？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难处。许多时候我们限制圣灵的工作，我们以为圣灵把恩赐给我们了，现在我们能服侍他了，所以我们变聪明了，我们就做王了。保罗说，我巴不得你们能够做王，我们是软弱，你们倒是强壮。所以我们要知道，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一个人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我们看见尤其在成长过程里面，你看少年人，他当他学一点东西以后，他就以为他很多了，他以为他很富足了。那其实我们忘记了，这个不过是神工作的开始就是了。所以如果你比较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很明显的恩赐是很容易叫人注意的，所以恩赐变成个问题了。那弟兄姊妹，恩赐应该帮助教会，恩赐怎么反而拆毁教会呢？恩赐应该拿来建造教会，怎么哥林多的教会恩赐反而变成问题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许多人不明白的。今天人以为说，教会里面只要有人来服侍就好了，教会只要有人能讲道就好了。他没有想到说，光是讲道，光是服侍，会给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许多的难处和问题就是热心的人带进来的，许多是难处就是因为有那么多服事带进来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保罗要给我们看见，神如果真正要用一个人的话，那不要忘记在他身上不光有恩赐，结果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因着十字架工作的结果，结果那个恩赐能变成他的知识。换一句话说，你看见神真的什么时候都能够用他。所以这就是保罗。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到哥林多后书，一面保罗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的人，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服侍众人。他说，我是你们的仆人。那你看见保罗为什么在神手里那么有用呢？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就是哥林多。那弟兄姊妹，保罗讲到哥林多后书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换一句话说，他认识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人不再是属肉体的，这个人有恩赐，但这个人是属灵的。一个人可以有恩赐，他可以完全不属灵，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信，所要得着的信息，就是说，今天尽管人有许许多的恩赐，但是不要忘记他可以完全不属灵，你看见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哥林多后书，一个人所有用，因为他是在基督里的，因为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人是完全被基督充满的。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怎么可能被基督充满呢？十字架必须倒空这个人才可以，十字架必须把这个人把它除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完全失去他自己的。但是你想想看，保罗这个人和我们不一样。你看保罗这个人根本就是伟人，保罗的意见也好，保罗的情感也好，保罗的意志也好，你看见的时候，他的确是个很大很大的器皿。但是弟兄姊妹，圣灵在保罗身上所碰到最大的难处，还不是保罗的罪，还不是保罗的肉体，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圣灵在保罗身上最后最难克服的就是保罗这个人。 这个人太能干了，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个人的魂太大太大了，他太聪明了，许多时候根本不需要祷告也能够成全一件事情。凭着保罗的本次再加上他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弟兄姊妹，你以为说保罗不能成就一些事吗？你以为保罗不能够抢救一些灵魂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现在如果主要用保罗这个人，那么现在很明显在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看见有一样东西是不光是恩赐而已，不是一个教会可以充满恩赐，但这个教会也可能是充满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难处，如果大家不热心，你看见没有多少的难处，就是因为教会有许多热心的基督徒，有许多有恩赐的人。那么尤其我们喜欢，特别在北美，你看见说许多人喜欢有恩赐的人，喜欢人才。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想到今天给教会许多的难处的那个光景，就是哥林多教会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那个答案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保罗知道，如果真的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自己必须是个榜样才可以，他自己必须是个标本才可以。你看看哥林多教会充满了恩赐，你看看保罗，他有恩赐不错，但是你看见十字架下的工身上做得何等的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所谓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让我们记得，不光是解决保罗身上罪的问题，不光解决他肉体的问题，他说我在我之中，就是在我里面，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在保罗身上，十字架在保罗身上要解决他的肉体的问题，他讲的罪你看见吗？当然你看见要解决他罪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保罗要完全被主用，让主来充满的话，那么我们所遇见的保罗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保罗。当你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不是他手里有一把刀，不是他有多少的恩赐，有多少的能力，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完全是一个合乎基督的人，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这就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最后说，你们要做完全人，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你看见他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说呢？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谁是完全人呢？乃是在基督里的人。谁是完全人呢？乃是被基督完全充满的人。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这个人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我们比保罗容易一点，因为我们没有保罗那么能干。今天我们比保罗容易一点，因为我们没有保罗那么魂那么大。但是不要忘记，在每一个人身上，你看见圣灵所要对付，圣灵所要做的，乃是让基督完全充满，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只有基督，而不是保罗。保罗这个天然的人何等容易引起别人注意。我们说过保罗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他拥有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那同时他是大树长大，他而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所拥有的乃是三个世界。这个人无论摆在什么地方都是响当当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像保罗这样的人，你不要怕人看不见他。但是保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保罗最大的愧疚是什么？就是有人看见了他。因为保罗的使命是要让人只看见基督，看不见他自己。那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什么办法能叫人只看见基督而不看见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难处在哪里？当许多人手里有恩赐的时候，结果你都看到他的恩赐，你都看到这个人主怎样的用他，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的确确那个恩赐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一个人他一传福音一起来，就能够叫100人得救，200人得救，当然我们保爱这样的人。我们就以为说这个弟兄现在神能用他，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神开始用他的开始而已。如果他不学功课，就是这么多了；如果他不学不功课，就是100个人。你怎么知道主不会把10000人放在他的手里呢？但是问题在这里，100个人他可以的，到了101个人的时候，他不光伤自己，他还会伤别人。他可以把一个房子盖5尺高，他可以拆掉3尺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你问保罗，你问他最害怕的是什么，我相信马丁路德说得很好，许多人都以为他怕外面的教皇，他说他最怕的就是他里面的教皇，那就是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今天难处在哪里呢？难处是我们在人面前显眼的，还是基督在人面前显眼？你有恩赐你会引人注意的，你有恩赐很容易别人看见你在前面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怎么可能一个人有恩赐，怎么一个人被主用好像有没有用一样？所以这个人圣灵必须把他明明的摆在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在他身上你看见的是软弱，在你因着他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看的是愚昧。你看看今天地上的人都不是发挥自己吗？今天在地上如果有几分干才的人，不是应该好好显扬自己吗？这不是希腊的哲学，这不是罗马的哲学是什么？尤其今天在美国，不是在那里培养我们自己吗？但是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们的自己不是加多，我们的自己应该减少。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说在哥林多后书跟哥林多前书两个十字架的工作不一样，明白吗？到了哥林多后书，你看见神的目的是要除去保罗这个人，是个能干的人，有恩赐的人，那个发亮的保罗，成功的保罗，热心的保罗，伟大的保罗。弟兄姊妹，当人家一直记得保罗的伟大的时候，人就看不见基督了。但在保罗身上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你看见他只有一个目的，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人只看见基督，让人看不见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压下去呢？不是的，你怎么压也压不下去的。你知道我们的己啊，他总是想尽办法露一下的，他总是想尽办法。你越把他压下去，他越容易显出，所以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对付他自己的。但是感谢主，十字架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毫无问题，你看见保罗怎么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现在你再看保罗的时候，你好像看不见他，你就看见基督。你看见现在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作的那么深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圣灵借着哥林多后书要让我们明白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十字架在哥林多后书到底是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到底重点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如果你把这个哥林多后书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哥林多后书实在说来只讲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你记不记得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问弟兄姊妹，你读保罗的书信，你有没有读到背十字架的信息？好像不大读到背十字架的信息。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全本圣经讲背十字架讲的最清楚的 就是哥林多后书。圣灵是用哥林多的后书来解释背十字架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懂到底背十字架什么意思。许多时候我们说背十字架表示我们在那里受苦，许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人背很沉重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他是在那里受苦。但是我们要问，保罗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那么到底圣灵在保罗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为什么整本的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不光是道路的道，而且是 道理的道，而且是道路的道，一面有客观的话，但是另一面你看见保罗也被放在实验室里面，他走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保罗的的确确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我们今天对背十字架听了很多很多，但是恐怕许多时候我们都误会它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让保罗自己来告诉我们什么叫背十字架，我们要明白到底背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是指的什么来说的，然后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哥林多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大概和加拉太是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所以大概是在这个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以后，你记得不记得那动乱以后他就离开了以弗所，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马其顿去了。那么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写了，他就在那段时间里面，那么他就写了两封信，一封呢是加拉太书，还一封呢是哥林多后书。你比较这两卷书，你比较这两卷书保罗所用的话，你发现很多很多的话几乎是类似的，是彼此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用保罗那个时期他常常圣灵给他的一些话，然后你就会明白说，在保罗的哥林多后书那里面，他怎么样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背十字架。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十字架是什么？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我再说，哥林多后书跟加拉太书几乎是同一个时候的，所以你看保罗所用的字眼，等一等你会发现说，那一面因为它是同一个时候的，所以呢你看你一面他写在加拉太书里面，一面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那其实都是他经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用保罗自己的话，我们来明白到底保罗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现在有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十一节，第五章第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中文是翻着非常的文雅，所以把希腊原文里面很重要的字把它漏掉了。那中文是说，如果我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那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因此我们中文对于讨厌这个字的领会，所以我们很自然就把这个很重要一个真理把它忽略了。其实在希腊原文圣灵很仔细用这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我如果把它直译的话，就是说，若是这样，那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原来是一块绊脚石。如果今天他继续的传隔离，他就不必受逼迫了。如果不受逼迫的话，那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没有了。你看见没有？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那个时候，包括保罗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走路的时候常常会被绊倒的。为什么会绊倒呢？因为他们常常被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把它绊倒了。所以这里讨厌的地方在原文是什么？在原文就是指着绊脚石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明白了，如果没有加拉太这句话，弟兄姊妹，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 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主给我们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主很明显把一块绊脚石放在我们前面了。那么现在我们越讲越糊涂，我们不懂他的什么意思。但你不要忘记，保罗的话和我们主的话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保罗这里的话，事实上就是替我们主的话，我们主说过的话，给他加上注解的。那我们现在为着要明白主的话，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24节，于是十六章，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我们中文有个于是。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主耶稣讲背十字架的时候，是根据上面发生的事的，所以讲于是。所以如果你要懂得什么叫背十字架，你要看见上面发生了什么事，那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地方。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上面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从21节开始，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了，现在我们要明白这段话。我们知道说，虽然主和门徒在一起很久很久，但是不要忘记啊，是从16章，特别到撒加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圣经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而且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主要上十字架去，主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神的意思。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知道，十字架当然是神的旨意，如果没有十字架，怎么会有我们呢？所以下面主就下面就讲到神的意思还有人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十字架是神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人的意思。这个人的意思是借着谁来发表的呢？是彼得来发表的。所以很明显，当彼得在那里劝我们的主说：你万不可如此，你可怜你自己吧，你多想想你自己吧，这是万不临到你身上。那弟兄姊妹，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主这次话会不会太重了一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东西要拦阻神的旨意，有一个东西给我们看见，当神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动机完全是好的，他完全基于爱我们主的动机。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见彼得真是爱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爱主是一件事，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彼得没有体贴。所以你读这个上下文很清楚，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这是神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来一个拦阻主耶稣的，他完全用温情主义来包围我们的主，他用爱要来征服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的主不要多珍惜你自己。那个原文你万不可如此，那个如果你翻得文雅的话，主啊，但愿你多珍重，为着你自己多珍重，你多保重，这就是那里的意思。你看十字架是要叫我们把命舍了，但是保罗说，但是彼得说万不可如此，你要多多保重。所以当彼得讲了这个话以后，你看见主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当然弟兄姊妹，在主的眼光中知道，真正拦阻神旨意的是撒旦， 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十字架代表神的旨意的话，现在谁在那里扯后腿呢？当然是撒旦在那里扯后腿的。但是现在他加了一句话，那这句话我们普通读圣经常常把它忽略掉了。他对彼得怎么说呢？你是绊我脚的，简单的来说，你是我的绊脚石，你把绊脚石放在我的前面，你要叫我绊倒的，明白吗？现在这里有一个神的旨意要通行，结果呢，彼得搬了一块绊脚石放在神的旨意前面。如果彼得成功的话，如果彼得能遂其所愿的话，如果彼得能够称心遂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彼得的意思所代表乃是人的意思，他的确体贴人的意思，他的的确确要保全我们的主。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主被保全了，我们这些人就完了。所以主对他怎么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了，许多时候神的旨意要通行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常常就成为那个旨意的拦阻。我们的存心是好的，我们的确是基于爱主的心愿，但是因着我们只想到人的意思，我们根本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等于搬了一块绊脚石放在神的旨意的面前，结果神的旨意不能不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彼得成功了，换一句话说，神的旨意一定要被打倒了，神的旨意一定要被绊倒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怎么办？你真的要看着彼得或者像我们这样的人叫神的旨意跌倒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爱主，彼得也爱主，但这次彼得完全是糊涂的爱主，你看见吗？许多弟兄姊妹不是不爱主，但是许多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能提醒他的话，你爱主不错，但是看看你和彼得是一模一样，你根本是胡做糊涂事嘛，糊涂爱主嘛。那么好了，现在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伸张？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呢？所以于是，你读吗？现在下面才于是，所以下面于是耶稣就对门徒说，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主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下面怎么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现在你懂得了。根据保罗的解释，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什么？十字架原来是十字架，原来是一块绊脚石。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功夫了，你懂吗？十字架是要把我们打倒的，十字架要把我们绊倒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十字架要把我们绊倒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一块绊脚石，就像彼得一样，放在主的脚前，主说你是绊我脚的，你明明要我跌倒，你明明要叫神的旨意跌倒，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一个人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背起十字架就是他接受从神的手里接过来一块绊脚石放在他前面，那定什么意思？那个绊脚石是叫他倒下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把这个绊脚石除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没有一个东西绊他脚的，那么神的旨意怎么样就能够完全的通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背十字架乃是受苦，这是天主教来的思想。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那十字架基本上不是受苦，十字架当然有受苦，当然你有会苦，不受不苦，但是不要忘记，不是仅仅受苦，十字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个绊脚石挪开的，然后神的旨意能够完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我们这些人不管多好，不管像彼得那样的爱主，许多时候无论我们发表的意见，无论我们发表的感想，无论我们的主张， 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我们都是那块绊脚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有人要跟从主的话，弟兄姊妹，他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换句话说，他让十字架放在他的面前，他从主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把什么？把这块绊脚石叫他自己跌倒。他一跌倒，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他就是彼得嘛，是绊住脚的。所以你看看，那个本来叫神的旨意绊倒的那个彼得绊倒了，他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是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绊倒我们，把我们打倒。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很深的工作。我们知道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呢，他的记号那是加号，钉十字架当然是加号嘛，十字架是个加号。但是背十字架的人，他的十字架那是打叉的记号。所以根据刚才我们说的，十字架乃是绊脚石，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每次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叉叉，把我们这个人把它叉掉，明白吗？除掉我们这个人的障碍，让圣灵能完全做他自己的工作。你知道，做老师的人最喜欢改卷子，改卷子最快的办法就是通通是叉叉。你打了个叉，打的叉叉越多，因为这样的就等于是零分，最容易，最好算分数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背十字架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个叉叉，但这个叉叉的记号不要忘记，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那个绊倒神旨意的那个绊脚石能被挪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你愿意的，因为你背起十字架，你从主的手中承认说，许多时候我们给主带来许多的难处，许多时候伤我们主的心，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体贴神的心意，结果我们是体贴人的心意。在人的意思里面有很多的温情，在人的意思里面有很多的感情，在人的意思里面有很多很多属于人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你肯不肯背起你的十字架，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个叉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看不见你自己，舍己的意思就是否认你自己。现在你来跟随主，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跟随主的人乃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到十字架绊脚石就没有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那因着他讲了这句话，我们就懂得背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所以现在你明白，保罗这个人太亮了，保罗这个人太能干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是需要更多的保罗，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基督。保罗不能救人，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救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当保罗在那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看见保罗这个人就越过越减少，基督在他身上就越过越增加。如果你用这把尺，用这个钥匙来看整本的哥林多后书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整本的哥林多后书就解开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光本来是光有恩赐，现在在他身上有知识，圣灵不光用他，而且圣灵随时随地都能用他，随时随地他都能有活水涌流出来。原因在哪里？不同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是个背十字架的人，这个人对自己死的人，这个人是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彼得曾经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句话他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其实他这句话没有错，不过他用错了对象。他不应该指着主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从第一天他就应该指着他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直记得这个人，迟早有一天我们也不认得那个人。 所以在这里是很明显很明显的考验。保罗所以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圣灵所要的那个知识。现在当他讲到那个知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圣灵多少的工作。你看见这里保罗这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尤其是三次的环游布道，从表面上来看他到处的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深处来看的话，这里一个人乃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主的。因着这样来跟随主的缘故，他越过越减少，我们的主就越过越加添。所以等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把这个哥林多后书很快的看一下。我想我们大家多半对后书都很清楚的。我想我一直节省时间，我想我们很快的从第二章第十四节开始。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基督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弟兄姊妹，很明显他讲到他自己，也很明显他讲到亚波罗。他说神把我们这些使徒明明的列在最后，不过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看他到处在哪里就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看见这就是保罗的工作。那我已经说过，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根据他那个时候所在的城市哥林多。那哥林多就是座罗马城，所以典型的小罗马。所以你在罗马城里面所看见的种种，你几乎在哥林多里面能看见。那么这次我们有不少弟兄们到了罗马，我一再说，你知道罗马有一条，罗马在古时候有一条很重要的街道，那么那个可以说是罗马的公共的广场。在这个公共广场里面有很多的建筑，但是最重要它里面有很多的凯旋门。那么从一个凯旋门到另外凯旋门，你会发现等到这个将军在那打胜仗的时候，那么他一定有个胜利大游行。这个胜利大游行呢，就是在那个最繁华的罗马广场，就是 Roman Forum 里面进行的。那么然后呢，他可以从一个方向就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说过他走在那条街上的时候，那么这个可以说很多的人有的根本就在山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游行的街道可以说在山谷里面，所以你任何在一个高的地方你都能看见，你根本不需要爬得很高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将军一生最荣耀最骄傲的时候，因为呢他终于打了胜仗回来。如果他把西班牙拿下来，结果他在前面就有西班牙这个大的地图，那么将军还有士兵走在前面，非常的荣耀。那么然后我们说过最后的这个囚犯呢，是明明的摆在最后面。那么在囚犯跟将军跟士兵中间呢，有一些妇女，他们在这撒香，就把香气呢就撒出去。所以保罗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很明显讲这段话很明显是有那个背景。那么哥林多人都懂得这样的背景，那么有这样的背景，你就能够领会保罗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他仿佛在一个胜利的游行的行列里面，他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是保罗的工作。你看在这里不光讲得胜，这里也讲到夸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一个被主用的人。你看就好像那些好像那个将军回来的胜利的游行一样。我们知道说这个罗马人是最讲实际的，现在他如果能把一块版图拿下来，那么能把西班牙拿下来，能把英国拿下来，那弟兄姊妹，这就代表权力，这就代表你看就代表这个人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当一个将军这样做的时候，可以说是最最荣耀最荣耀的时候。然后下面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那这里讲到得救的人，讲到灭亡的人，那原因就是在那个行列里面，你看见那些将军和士兵呢，就好像得救的人一样。那么那些将亡人、灭亡的人，就是那些将亡的人，就是指那些罪犯一样。那么然后呢，他说在这等人就做死的香气，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做活的香气，叫做活。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到这个香气撒出去以后，那么对于那些将军，对于那些有功的士兵来说，闻在他们的鼻子里面，他们知道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所以那个香气叫他们活。但是同时呢，那些奴隶呢，他们闻到那个香气，那么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他知道来日不多了，他知道说他死期临近了，他知道他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要做别人的俘虏，或者就要做别人的奴隶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这是谁能担当得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指着保罗的知识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身上真的有属灵之事的人，他无论到哪里，他都是叫人家闻到基督的香气，不是保罗自己的。不过那个香气的的确确是生或死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这种香气不是叫人生，就是叫别人死。因为福音乃在天地之间，他们所讲到的乃是关乎生或是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说这是谁能够担当得起呢？那么感谢主，保罗就是圣灵就这样的用保罗，让他为我们的主在各处显扬那以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你看见很明显，从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个知识，这就是神怎么样来用他。那么然后到了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新约的知识跟旧约的知识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保罗的知识乃是新约的知识，所以呢那个不是，所以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乃是那，所以你看见一个是写在石头上的，一个是写在心头上的。保罗的工作乃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写，然后你看见那个律法是写在人的心上的，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你看这就是保罗的知识。那么这个比起旧约的知识不能够相比的，因为特别讲到摩西，特别讲到这个你看见现在他们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他们帕子还在他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就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保罗的指示是叫人家生命改变的，保罗的指示是叫人身上有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光是有一点恩赐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恩赐，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有更大，那不光更大的，你也得羡慕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更深的工作什么？就是说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执事供应的结果，叫人家能看见主的荣光，而且因着常常活在神面前的缘故，你看见在他们身上就有了许多的变化，就有许多的改变。你看见这就是保罗他是怎么样来服侍人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讲这个哥林多后书，很明显有一班教会里抵挡的人，那这一班人多半是跟随基法的人，跟随彼得的人。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会讲说他们是所以后来为什么保罗会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所以弟兄姊妹，可见这些在那里攻击保罗的或者误会保罗这些人，他们多半说，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是属彼得的呢？因为他们多半要跟随律法。所以保罗，所以后面你看保罗又讲到别的福音，这个和加拉太书讲的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加拉太教会众教会里面的难处，你发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说，那么不错，这里有不同的福，有不同的知识，但是问题主给保罗的和旧约的不一样。那些跟随彼得的人，那些有的根本他们没有得，所以保罗说他们是灭亡的人，而且那些人是假使徒。他们以为说现在你是从圣灵入门，结果你可以凭着肉体来成全。所以弟兄姊妹，说来说去又是那个难处。但是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看见吗？他一点都没有容忍他们。所以在这里他一面给我们看他的知识是个什么知识，
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完完全全不完完全全这个不同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他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比起那些人说我是属基法，比起那假使徒，比起那些说我们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那这些保罗到底不同在哪里呢？所以保罗是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用他，他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在第四章他讲到神的能力，到了第六章他讲到神的智慧。那我再说，讲的能力和智慧，这个又回到十字架。我们说过，十字架乃是神能力最高的、最大的彰显。那么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最高的表现。所以你到了十字架，弟兄姊妹，你就碰到宇宙最大的能力，你也碰到宇宙最高的智慧。那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被主用的话，他背后不只有那个最大的能力，而且他背后也有那个最高的智慧。所以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看见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的结果，在人来看，你看这是愚昧，在人来看这是软弱，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但是感谢主，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基督的生命住在他里。如果不是基督的生命住在他里面的话，每一次十字架的工作就叫这个人完全枯萎了，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经得起十字架的雕刻，原因就是因为他得着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经不换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能背十字架而不被销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十字架是把我们这个人完全取消了，如果十字架完全把我们这个人掏空了，那你要把实在东西给他，那东西是什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那弟兄姊妹，他说到基督的生命住在他里面，他说那是宝贝，而保罗这个人呢，不过是个瓦器。所以弟兄姊妹，瓦器简单来说就是土器。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土里土气的，那么比较斯文来说，那这个人就是瓦器。所以保罗告诉人说，那原来呢，神呢乃是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宝贝要放在瓦器里呢？因为要显明这莫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你看不出能力来。那就是因为它摆在这个瓦器里面，然后你就能显出那个能力到底有何等的浩大。而现在人能够分得出来，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弟兄姊妹，保罗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保罗有几斤几两我们都知道，但在很多的情形底下，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能力不是保罗的，因为保罗最多不过是瓦器，他所能承受的几斤几两我们都知道，他和我们是一样的，都带着血肉心情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愿意在保罗身上工作？因为圣灵知道保罗经得起这些。就好像神为什么允许撒旦在约伯身上工作，因为神信得过约伯。神知道说，不管约伯经过多少的痛苦，这些苦难不过显出约伯真实的光景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约伯的痛苦是从外面到里面，从外面外在的，然后到他身上的。然后呢，他后来全身生疮啊，那种疮所带来的痛苦，他是用瓦片来刮他的疮，所以到了一个时候，这个人可以说非常非常痛苦。但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来到底他是不是爱主的。所以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就是不肯咒诅神。许多人也包括他妻子就劝他说，算了吧。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虽然经过了最大最大的苦难，他怎么样也不肯咒诅神。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咒诅自己生日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约伯的苦难已经来到了最大最大的极限。但是神知道，神对他有把握，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晓得约伯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约伯的忍耐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字。同样的，我们怎么认识保罗呢？我们所以能认识保罗，弟兄姊妹，保罗最多不过是瓦器，他也许比我们这个稍微好一点，文明一点，也许可能在各方面稍微好。瓦你知道瓦器也可以有很多的装饰的，从表面上各方面他比我们也许好一点，但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是从复活生命来的。但是你知道外面的瓦器，圣灵的工作乃所拆毁的乃是外面的瓦器，因为只有外面的瓦器被拆毁了，被破碎了，或者被变化了，那你才能看得见里面的宝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吧，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今天主已经把那个宝贝放在我们里面，但这个世界上人不知道这个宝贝，这个宝贝，这个生命有多大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保罗经过了三次环游的步道，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耶稣的死不是十字架时的死吗？大家都知道的。他说耶稣的死常，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最后一句话，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他的印记是什么印记。如果你对照一下他同一个时候所说的话，他怎么说呢？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那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什么意思？这就指着耶稣的印记来说的。那我问弟兄姊妹，一个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或者常带着耶稣印记的人，我问大家，这样的人什么人呢？这人当然是背十字架的人。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他称基督徒叫做十字架人，那这句话不大像中文，对不对？但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十字架人、那么你知道有很多的话是你听久了你就习惯了。那么最早我们的弟兄们他们在上海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基督徒这个字其实是翻错了，基督徒这个字应该翻成基督人才对。那么好了，所以弟兄们说我们从此以后叫基督人不叫基督徒。但是因为大家都叫基督徒，你叫基督人怪怪的，所以没有多久没有几个人讲，后来又回来又叫基督徒了。所以也是一样，其实弟兄姊妹，问题是在乎你久不久，慢慢慢慢的你知道等到你用久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比方一个人在台湾大学读书，他是台大人，那么如果他植物系的他是植物人，那么如果他是机械系当然是机械人，那么文化大学是文化人。弟兄姊妹，慢慢慢慢没有什么习，没有慢慢慢就习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马丁路德说的没有错，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十字架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都是带着耶稣的死，或者说有耶稣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远远一看见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你明明就知道他是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保罗所经过的，你看见很明显他是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的。然后下面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能力呢，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是彼得，是保罗被交于死地，但是活过来的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保罗这个绊脚石，本来要绊倒神旨意的，现在他愿意背起十字架，现在你看见保罗被打倒了，因着保罗被打倒了，现在神的旨意在保罗身上能够通行了。 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就是要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复活的生命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个也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基督的香气。每一次基督的香气都是从那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保罗解释他一路上跟随主，他一路上有那么多的遭遇，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所以十二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不散党，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那其实这里在原文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那保罗和我们一样，他不是越走越年轻，他的的确确经过了风吹雨打的日子。你看见慢慢很明显，他外面的人是一天毁坏一天，可是保罗知道说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外面是瓦器所代表的，里面乃是那个宝贝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注意的不是瓦器，保罗所注意的乃是里面的宝贝。但是何等的可惜，人今天都是看外貌，人所注意都是外面的瓦器，我们难得看见里面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能力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永远，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保罗的解释，十字架在他身上为了要成就什么？成就神的能力，很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到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所以十字架不光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也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神的办法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让人知道你是神的用人？你怎么知道神用你？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你今天问我们，你怎么知道神的仆人呢？我们一定说，这个人一定是蒙召的，这个人一定是很会讲道的，这个人一定有很多的才干。但是弟兄姊妹，保罗说有一个办法，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人知道我们是神的用人。怎么知道？下面说，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啊，弟兄姊妹，恶名就是这个人是诱惑人的，但是保罗说似乎是诱惑人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被主用的人从来不为自己表白的，让他们去说，让他们去误会。如果我们真是神的用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我记得达比弟兄送葬的时候，那么有一节圣经就是似乎不为人知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这是达比的特点。你当初没有人知道谁的名字叫达比，但是慢慢慢慢，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就知道，很多人就得着达比的帮助。所以他说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说什么叫做神的智慧，弟兄姊妹，这就是第六章给我们看，这就是神的智慧。在人来看这个太笨了，在人来看这太傻了，但是弟兄姊妹， 这里是最有智慧的人，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最愚昧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借着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神的智慧。我们要说这样的人可以说像稀有动物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所得着的，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最后都是稀有动物的。你要看见所有被主用的人，都是在许多人认为是最傻，是万物中的渣，最愚昧最愚昧的人。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前途吗？他们不会想到，他们难道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名节？他们不会为自己来表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表白吧，你表白了，恩典就漏掉了。不错，现在大家不误会你了，但是问题在这，在这一点上神不能再用你了，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要看见说，一个真的被主用的人，你看见他的智慧在哪里？那个智慧就显在第六章。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话，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现在你看见圣灵就在保罗身上工作，再工作，再工作。那么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想很清楚，大家很清楚的，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你看见保罗十二章告诉我们，他十四年前呢被带到什么？被带到三层天去，同时呢也被到乐园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他所得的启示应该是又高又大，那个启示是多数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又高甚大，就过于自高。因为圣灵知道保罗不过是个人，所以有一根刺就夹在我的肉体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根刺当然代表十字架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保罗是个有能力的人，保罗是有智慧的人。想想看，一个人看见那么多的亮光，从三层天也好，或者从乐园也好，没有人比他更高更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怎么工作呢？这个非常刚强的保罗，结果圣经给我们，因为那根刺夹在他身上，那么所以这个主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弟兄姊妹，那根刺叫保罗软弱，那根刺叫保罗一面没有力量，一面那根刺叫保罗好像变成愚昧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太聪明了，保罗太刚强了。现在当他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十字架在他工作就是叫他软弱，也是叫他愚昧。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所产生的软弱乃是神的软弱，十字架所产生的愚拙乃是神的愚拙。这是十字架的大能，这也是十字架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他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吗？不，你看这是智慧，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什么时候那个十字架在他在保罗身上工作，叫他软弱，那这个时候你看基督的能力就显得完全。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刚强是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的结果。所以不要忘记这些话，你通通要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来解释，那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他变成愚妄人？所以第十一节，我成了愚妄人，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 为什么变成欲望人？因为十字架叫他变成欲望人，十字架叫他变成软弱。所以在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很明显，整个哥林多后书，圣灵十字架他身的工作，总是一面叫他经历神的软弱，另一面也让他经历神的欲拙。但是那个欲拙不是欲拙，那个欲拙是智慧，那个软弱不是软弱，那个软弱乃是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在21:23，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然后现在我们看他怎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啊。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你看见这些的圣经节都必须用十字架的道来解释的。现在你就知道说，十字架怎样在保罗身上雕刻他，再雕刻的，再雕刻他。所以到12节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然后最后他怎么说？他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一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软弱，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刚强。你说这句话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同来看13:3，末了一句，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这样什么？这样是在经过十字架的软弱。他怎样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怎样经过十字架雕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的秘诀是什么？他与主一同软弱，所以他说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你看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那这里讲的大能，一面我们和他一样的软弱，另一面我们也和他一样的刚强。种下去是软弱的，起来却是刚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是保罗的秘诀。然后9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所以你看见保罗从哥林多前书一直到后书后面，他这个语气从来没有变过，他都是用这样的语句，换一句话说，都是叫我们回到十字架的道。所以他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充满恩赐的人不是完全的人，一个充满恩赐的人很可能是充满肉体的人，一个充满恩赐的人不都就是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你看见那是个完全人，是在他身上的恩赐再加上十字架的雕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有没有挣扎？保罗有没有表白？没有。你看见保罗他反而能从主的手中接过主所量给他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当保罗这样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所以他说，我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弟兄姊妹，感谢主。谁是完全人呢？在基督里面的人。谁是完全的人呢？这个人在他身上只看见基督，看不见他。那弟兄姊妹，他就像彼得一样，就像保罗一样，常常是主的绊脚石。我们都是主的绊脚石。 那这绊脚石怎么能出去呢？需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所以最后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做完全。不止在保罗身上如此，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所以最后他有一个祝福，第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为什么保罗有这个祝福呢？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被十字架的人需要这样的祝福的，
他需要经历主耶稣的恩惠，他也经历神的慈爱，他更经历圣灵的感动。
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好像我们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什么东西都是很容易，都是很简单，没有这件事。等到保罗写到哥林多后书节的最后一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背后所经过，你就知道这三次的环游，他几乎走遍了许许多多的地方，不知道他好几个晚上他不能睡，他不能够吃，他有怨言吗？他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问保罗说你的秘诀在哪里，他会告诉你说，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祝福我们，保罗给我们祝福，希望我们能蒙最大的祝福。那最大的祝福乃是十字架所带给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哥林多后书。所以但愿主借着这卷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何其有幸，你的确今天晚上向我们开启。所以我们愿意求你更深的借着十字架的道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好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做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愿意喜乐做一个完全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需要基督耶稣的恩惠，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慈爱，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感动。只有三而一的神在我们上雕刻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最后你要把我们带到终点，最后能叫你的心喜乐，最后能叫神的旨意永远的抬头，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的话一直跟随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